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7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24个省将维持橙色的警报。德国汽车集团戴勒姆在中国道歉，受到西方的讥讽和批评。美国碰壁之后，华为为英国签署价值50亿英镑的5年协议。叙利亚空军继续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展开空袭。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27个省将维持橙色的警报，大雪至巴黎的人很难出门。法国6日深夜一场大雪让西北部、中部和巴黎大区交通严重受阻，人们几乎无法正常出门。6日深夜有近2000人在巴黎的西部国道118号受困，该道路的交通全部关闭至周四中午。27个省份的大雪橙色预警一直要持续到周四中午。巴黎警察局表示说，路面积雪达到12厘米厚的情况要追溯到1987年。西北部多地雪厚达到7至13厘米。巴黎大区一夜间积雪12厘米。埃菲尔铁塔全天关闭。周四有很多城市的公交车和接送孩子的校车停止使用。气象局仍将27个省列入大雪橙色预警之中。气象局负责人埃玛·埃勒对法新社记者表示，周三深夜仍会持续降温，有的地区温度可以下到-10度。巴黎大区周三截止到19点30分仍有739公里的交通堵塞。截止7日，巴黎警察局继续实施三级冰雪应急响应机制，禁止7.5吨以上的大型运输车辆进城。法国国铁火车车速不得不放慢，必须上班的人只有把路程的时间延长至少一倍。法国西北部的地区列车严重受阻，奥利机场的飞机无法正常起飞。民航局决定把夜间关闭奥利机场的时间也从23点30分延长至0点30分。天气寒冷，法国当局在巴黎多处设置了临时的接待处，例如巴黎市中的2个火车站，一个是巴黎的蒙帕纳斯车站，以及巴黎的奥斯特利茨车站。无法返回家的乘客们只好在车站过夜了。德国的汽车集团戴勒姆在中国道歉，受到西方的讥讽和批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因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做广告时引用了一句达赖喇嘛的名言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道歉，引起西方多方批评和讥讽。民运人士和人权组织批评戴姆勒怯懦和实行自我审查，国际西藏运动组织批评这是令人羞愧的向独裁磕头，人权观察也对戴姆勒删除引言表示了批评。民进周刊报道说，德国第一大党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人权政策发言人布兰特也对戴姆勒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如果没有脊梁骨该得奖的话，那么戴姆勒经理们因为他们令人难堪的行为得到头奖。戴姆勒不应向中国政府道歉，而应立即向达赖喇嘛和藏人道歉。德国电视一台认为，道歉事件显示反响在中国做生意的哪怕稍微偏离一点中国政府确定的路线都会吃不消。对在中国大把赚钱的多个德国达克斯康采恩来说都是如此。此外，该事件还显示中国高层在全球越来越严酷无情地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即便是被中国封锁的网上平台也因此受到牵连。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美国碰壁之后，华为与英国签署了价值30亿英镑的5年协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在美国遭遇重重阻力的中国华为电信集团周三宣布将在英国投资34亿欧元。中国方面在特蕾莎梅刚刚结束北京访问之后宣布上述消息，令外界多有揣测。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周二在其网站宣布计划在英国投资34亿欧元，用于投资与收购。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问期间曾经会见了华为集团的总裁孙亚芳。根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华为在英国自2013年以来已经投资了20亿英镑，雇佣了1500名职工。华为与英国电信集团以沃达丰集团合作，华为计划在今后的5年内投资30亿英镑，增加投资，协助英国企业向中国出口。不过法新社指出，华为的公告并没有明确这些投资计划的具体内容。公告强调，华为的投资受到特蕾莎梅政府的欢迎，因为正在举行脱欧谈判中的英国政府期待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在西方政府首脑访华纷纷以经贸投资金额来炫耀自己的地位之时，北京在英国首相结束访问之后才宣布此一巨额投资计划绝非偶然。有评论认为，北京莫非有意避免中英关系骤然降温，因为在特蕾莎梅访问北京期间，中英双方都没有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英国并未能够得到与中国开启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而中国也没有得到英国以白纸黑字支持一带一路。有评论担心，英国首相此次访华或许会成为中英关系恶化的序幕。
叙利亚空军继续对反政府的武装控制地区展开空袭。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法新社消息，叙利亚空军星期三对大马士革附近叛军控制的地区再度展开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百姓死亡，当地医院已经无法应对为数众多的伤员。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透露的消息说，叙利亚政府军今天再度对大马士革附近地区展开空袭，造成30几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12名儿童。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阿卜杜拉曼表示，政府军的战机周三早上再度对当地发动空袭，一名年轻男子在哈莫里耶区望着包括自己弟弟在内的5名儿童的尸体。他说，我看到他们本来是在装水，几分钟后飞机来空袭，我回来后发现他们5个全部都死了。政府军似乎有意对受叛军掌控的东古塔地区逐渐升高施压，使得当地平民遭受更多的打击。本周二已经有高达80名平民死亡，死者包括19名儿童和20名妇女，另有200多人受伤。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表示，在阿夫林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和出城道路遭到封锁，使许多平民遭到围困。与此同时，在阿夫林地区的战事仍在继续。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表示，在阿夫林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和出城道路遭到封锁，使许多平民遭到围困，阻止他们难以抵达更安全的地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85家庭到达了周围的村庄和阿拉伯市的居民区，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人在阿夫林城内变为流离失所者。随着战争的升级，受暴力影响的平民人数势必增加。在伊德利卜，军事行动造成更多的伤亡和平民逃离家园前往更安全的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多次转移以躲避战争。
西藏的所县前政治犯洛朱加措上个月在拉萨示威遭拘捕的消息，在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失去。日前传出一段他被捕一段的视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西藏之声的报道，西藏纳区所县藏人洛朱加措在中国当局监狱服刑21年后，于2013年获释，2016年5月再次被当局拘留2个月。今年1月28日，他在拉萨失踪。有消息指他是在开展示威后遭到当局的拘捕。 洛珠加措被捕前录制的一段视频最近被传出境外，他在视频中提到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自焚的浪潮，并指将于拉萨为世界和平而开展活动。 提供视频的流亡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告诉西藏之声电台说， 洛珠加措于28日早上在布达拉宫绕着宁波路转经一圈后呼喊口号，自己一个人示威，大约四五分钟后公安将他控制，之后交给了索县警方，目前被关押在索县。 据消息人士介绍，2015年和16年，洛珠加措曾多次被中共当局短暂拘押，他平时居住在拉萨，但在各种敏感日期间都被迫返回原籍。 据悉，2017年10月，中共19大期间，索县公安人员开着轿车将他从拉萨带往纳曲的路上刹车失灵，造成车祸，汽车翻滚多圈。
车中三名公安均重伤，而他却并无大碍。台湾东部的花莲市星期二深夜发生6级强震，至少造成8人死亡，多位民众仍然受困在塌陷的大楼当中，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花莲消防局消息表示说，截止当地时间晚10点，8人死亡，至少66人失踪，也有消息说有88人失踪。 不知瓦砾下是否还会有幸存者，搜救队在雨中持续搜救大楼坍塌之后的失踪者。目前已知此次地震造成至少8人死亡，256人受伤，88人失踪。目前搜救人员仍然试图在一栋倾斜的居民大楼当中寻找生还者。花莲市区内有4栋大楼因地震倒塌倾斜，稍早一位在饭店大厅台前工作的男子被救出， 不过，和他在一起上夜班的另外一位同事则不幸遇难。蔡英文2月8日上午前往勘灾时表示，希望在救援黄金时间内把受困人员都救出来，让伤亡降到最低，一切救人第一。由于还有余震，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预报中心表示，未来2个星期花莲地区还可能出现规模5级的余震，民众要随时留意自身的安全。 台湾外交部表示，因为地震，送医的31名外籍人士分别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捷克等国家，所幸大多受到轻伤，没有大碍。台湾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指出，有一对来自福建的大陆母子旅客受到轻重伤，目前都在医院治疗之中。相关信息也已经通报大陆方面，如果伤者家属要赴台探视，将提供必要的协助。 台湾中央社报道称，两岸艺人包括黄晓明夫妇、伊能静、林志颖、李冰冰等人都通过微博为地震灾民祈祷，愿大家平安。还有中国网民在网络社群号召赈灾，许多人表示要跨海送暖。 载有100多名朝鲜演艺人士的万景峰 92号渡船2月6日抵达韩国的东海市港口， 准备参加9号开始的冬奥会演出活动。 韩国气象厅表示，随着温暖的西风吹入， 9日至10日的气温将略高， 或接近于往年的水平。 过去30年间， 2月9日下午8点的平均气温 为零下5.2度， 体感温度零下10.6度， 风速每秒15度。 一些韩国民众在港口举行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朝鲜劫持了奥运会，使平昌的奥运会变成了平壤奥运会。他们举着韩国的国旗高呼：“我们反对平壤奥运会。”朝鲜媒体还报道说，三池原乐团将在2月9号和11号在韩国举行2场演出。朝鲜的啦啦队将于星期三抵达，在星期五开幕的平昌 冬奥会上，韩国和朝鲜队将举着中立的半岛旗一起进场。韩国气象厅7日在江原道平昌冬奥会新闻中心召开记者会表示， 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当天9日傍晚赛场天气为多云，气温摄氏零下5至零下2度。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2月8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7日结束他就任后的首次科西嘉之行，面对当地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不同民族主义流派的诉求，此行被认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而受到全国各界的关注。就任总统不到一年的马克龙选择在纪念前科西嘉省长埃利纳克被刺杀2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访问该岛，被视为是向科西嘉岛人显示法兰西共和国精神的一体性和凝聚力。因为在地处地中海的科西嘉岛上，20多年前曾经出现以种种暴力恐怖形式暗杀破坏活动来挑战中央的独立势力。这种活动的最高峰是1998年2月6日科西嘉省省长克洛德·埃里尼亚克在首府阿亚克肖的大街上被人开枪打死的事件。这起案件曾在法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不少科西嘉岛居民也从此与恐怖暴力拉开距离，使得一些科西嘉民族主义组织宣布放弃暴力，选择在共和国宪法框架内争取更多的权利。在科西嘉首府阿雅克肖，20年前埃里亚克省长遇害的地方被开辟为一个纪念的广场，马克龙总统专程为这个广场举行揭幕式。自2014年以来，独立派在科西嘉岛的各类选举中不断获胜，两大民族主义政党从2015年12月地方选举开始便成为科西嘉地方政府的主要力量。去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兴起自然也大大鼓舞了科西嘉岛民族主义组织的士气，使他们在去年12月投票率很低的一次地方选举中胜出，获得了 45% 以上的选票。从争取科西嘉岛更大自治权入手，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让科西嘉获得特殊性，从而走向独立的不归之路，这是科西嘉独立分子的战略。不久前，科西嘉议会主席西梅奥尼称，目前并不是在讨论独立问题，我们要的是自治地位。但他也表示，如果大部分科西嘉人想要在10年到15年内谋求独立，那么谁都无法反对。他期待开展真正对话，通过政治途径和平长久地解决科西嘉问题。具体来说，科西嘉民族主义的联盟党将向巴黎施压，在3年内拿出真正自治的计划，并在未来10年内付诸实施。人口约30万，经济产值占法国整体不到 0.5% 的科西嘉，只有旅游业，许多工业产品消费品来自法国本土，同时享受从拿破仑一世、三世给予的税收优惠。但在享受一系列优惠的同时，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希望在财政上更加独立于中央政府。他们的诉求还包括要求政府豁免那些因参加支持独立运动而入狱的科西嘉人，把那些被判刑的科西嘉政治犯送回岛内的监狱，以方便家属探视。在文化上，让科西嘉地方语言获得与法语并列的官方语言地位。他们要求为科西嘉岛人确立一种本地人的身份，而那些来科西嘉不到5年的外地人不能在当地购买房产。在马克龙总统出访前，科西嘉民族主义发动了一场示威活动，试图给他施加压力。马克龙到达后，首先在街头参加了纪念被害省长20周年的活动。在讲话中，他一字一句坚定地表示，我们不会忘记那次无耻的暗杀，不会赦免那些罪犯，他们的罪行无法得到解释。参加活动的科西嘉议会主席阴沉着脸，没有鼓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面对科西嘉议会发表了长达1小时的讲话，对该地系列问题做了答复，同时对将科西嘉特殊性写入宪法这一点表示开放性以外，科西嘉民族主义的其他诉求都没有得到马克龙总统的支持。马克龙回应称， 他支持将科西嘉的特殊性入现，因为这将是承认科西嘉身份的一种方式，并将这种承认的态度刻进共和国。他邀请科西嘉议员在几个月内起草文件，春天时在宪法修正框架下进行讨论。有关科西嘉的税收，马克龙表示，如果发展地区税系，那么科西嘉就要做好准备，每年拿更少的拨款，没有魔术般的财政。 怎么能一边要求税系独立，一边又要求国家给拨团结经费呢？如果要搞地区的税系，就要做好拨款减少的心理准备。他还表示，自治就意味着承担自己的选择。针对科西嘉语，在科西嘉地区与法语作为并列官方语言，马克龙表示拒绝。他解释道，双语并不意味着双官方语。 共和国只有一个官方语言，那就是法语。法国总统还提出一系列有利于科西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建议，试图推动科西嘉的地方全面发展，但要在共和国精神的体制之下。科西嘉地区议会主席等独立的头面人物已经表示对这一讲话的不满，因为拒绝了他们大部分的要求。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亚德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芳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的醒目标题是为什么法国的贸易赤字飙升。文章说，去年法国的外贸赤字高达623亿欧元，比2016年增加了28.9%。其中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以及经济复苏是导致外贸赤字飙升的主要原因。 世界报在其经济版中详细介绍了法国外贸的情况，例如去年法国进口能源花费了390亿欧元，比2016年增加了19%。去年法国的出口增长了4.5%，但进口却增加了6.8%。世界报指出，法国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呈现绿色，唯独外贸例外。 2016年， 法国的外贸赤字为486亿欧元，而2017年则暴涨至623亿欧元，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大升幅。 2018年也不会得到改善。 因为法国政府去年10月已经预估今年的外贸赤字为628亿欧元，布伦特原油6个月来上涨了50%，致使法国能源进口多支出了75亿欧元。世界报分析说，法国外贸赤字加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法国的经济复苏。法国经济增长2017年达到了1.9%，经济环境不错。 但家庭增加消费以及企业增加投资就会导致进口上涨，进口增长了6.8%，出口则只是增长了4.5%。以制造业为例， 2017年法国进口额为406亿欧元， 2016年为353亿欧元。 法国需要从日本进口机器人，从德国进口机床设备等。 从地区来看，法国从欧盟国家的进口增加了8.1%， 从亚洲国家的进口增加了6.8%。除了少数企业之外，航天、航空以及医药行业的出口都大幅下滑。世界报说，问题是法国在国际出口方面的市场占比不断缩小， 从2000年的4.7%下滑到现在的占比仅仅为3%。 有关法国产品的竞争力，世界报形象地把它描述为法国以德国的价格来卖西班牙的产品，认为法国产品在创新和性价比方面还不能让人满意。最近的一次法国外贸顺差要追溯到2003年。面对这种局面，法国总理今年2月23日将推出一项支持对外出口的计划。 法国世界报特别报道了法国女装的出口情况良好。 2017年法国女装出口增长率为 4.7%， 是2000年以来的最好水平， 达32亿欧元。 欧洲占法国女装出口的首位为 54.3%， 其次分别是美国市场和亚洲市场。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世界报指出， 法国和美国再度谴责叙利亚当局继续使用化学武器。联合国叙利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叙利亚反抗军控制区遭化学武器攻击的情况。调查委员会表示，他们截获了多份令人震惊的报告，指称含有氯气的炸弹被使用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反抗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区杜马镇以及伊德利普的萨拉奎市。 目前调查委员会还正在调查。东古塔区有好几十名受伤者身上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该地区曾经遭到氯气的攻击。世界报说，俄罗斯又再次站出来为叙利亚当局辩护。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声称，这是针对叙利亚政府的造谣行动，而真正使用化学武器的凶手却还无人知晓。 安理会曾经在2015年8月就叙利亚化学武器使用事件建立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以查明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袭击的责任方。联合国调查机制的任期在2017年11月17日结束。 安理会在此前就延长调查机构的问题进行投票，但都遭到了俄罗斯的否决。 2017年4月4日， 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汉谢洪市遭受猛烈的空袭后，大量平民化学中毒。伊德利卜省卫生局表示，被释放的毒气疑似沙林， 至少造成83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至于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代号橄榄枝的军事打击行动， 世界报指出，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阿夫林地区打击库尔德武装进展缓慢。土耳其当局称，已经打死了957名库尔德恐怖分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扬言，土耳其军队马上就要进入阿夫林了。但实际情况是，土耳其还远远没有收复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 库尔德游击队是叙利亚民主军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叙利亚民主军承认，自土耳其的军事进攻开始以来，已经有120名库尔德作战人员死亡。土耳其政府把位于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都定性为恐怖组织。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近来，日中双方都在大唱要改善关系。
1月27日到28日，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华，双方在促进日中韩首脑峰会早日召开 及推进日中首脑互访达成共识。日中首脑互访似乎指日可待。据说中国很少在星期日安排外交日程。此次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三位高官在星期日与河野举行会谈，可以说 对关系改善显示出了诚意。但是同时，最近日中围绕钓鱼岛问题仍然争执不断，日本政府宣布 1月11日下午 在钓鱼岛大正岛的东北毗邻区有中国潜水艇潜行，日方多次向中方提出抗议。 日本政府1月25日 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市政会馆开设了展示独岛和钓鱼岛相关资料的领土主权展示馆，旨在作为常设设施，向国内外宣传上述岛屿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引起中韩的愤怒。 为什么日中双方一方面高调宣传要改善关系，一方面又争端频发呢？也许日中各有自己的打算。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针对中国潜艇在钓鱼岛毗邻区潜行一事指出， 此次案例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的可能性很高。 根据一部分报道，该潜水艇的信息是美国透露给日本的，实际上信息来自台湾的可能性极高。蔡英文政权开始以来，中国正在增加对台湾的压力。最近中国的军舰和轰炸机围绕台湾飞行航行，进入2018年后，中国的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通过。此次在尖阁诸岛的毗邻水域潜行的潜水艇，从属于中国的哪个舰队不明，不过一般认为该舰艇是从南海方面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又从宫古海峡驶向尖阁诸岛。如果是那样，习近平领导集团可能是希望在提高海军作战能力的同时，向台湾和日本施加政治压力。在蔡英文政权开始之后，日本与台湾交往密切。2017年3月25日，日本在职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出席在台北举办的日本地方观光与文化宣传活动，这是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首次有副大臣因公务访问中国。在强调和日本改善关系的同时，也对日台关系的发展非常不放心，经常在台湾问题上敲打和牵制日本。在王毅与河野太郎于1月28日举行会谈时，王毅敦促日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此小谷哲郎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那就是说该潜艇可以不去钓鱼岛毗邻区，但是他去了，传达了一种政治信息，表现中国大陆在领土问题上的决心，是对日台试图在东海上联合对付大陆动向的一种警告。同时该潜艇没有进入钓鱼岛12海里以内，也顾及到了日中关系改善的势头，也就是说将压力维持在了适当的程度内。同时安倍政权也有自己的想法，美国的特朗普政权鼓吹美国第一主义，对插手亚洲事情兴趣不大，在竞选时甚至扬言要撤走驻日美军。而日本虽然希望和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借中国的高速发展和一带一路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的时机，推进日本经济的发展，实现安倍经济学的目标，但是面对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中国，在防卫上必须依靠美国。而现在朝鲜半岛关系缓和，和平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东亚的热点温度下降会降低美国对东亚的关心度，因此安倍希望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保持一定的紧张感和张力，拉住美国。这次中国潜艇在钓鱼岛毗邻区潜行，即使按照日本的说法，钓鱼岛属于日本，在国际法上也没有任何问题，而安倍政权高调抗议，与其说是给中国听，不如说是给美国听。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27个省无法撤除大雪橙色预警，巴黎人大雪出门难，德国汽车集团戴勒姆在中国道歉受到西方的讥讽和批评，美国碰壁之后，华为与英国签署了价值30亿英镑的5年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印度洋著名旅游胜地戴湾小国马尔代夫自本周一以来陷入严重政治危机。总统亚明谴责反对派策划阴谋，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逮捕了该国最高法院的院长以及法官。而反对派则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导致此一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最高法院上周否决了此前法院对该国最主要的九名反对派首脑的判决，要求政府释放这些遭囚禁的政治犯。最高法院的此一出人意外的判决，意味着目前流亡在海外的马尔代夫反对派，包括目前流亡伦敦的前总统纳希德，将得以返回马尔代夫。纳希德2015年曾经被以从事恐怖主义罪名被法院判处13年的监禁，这一判决曾经被普遍解读为是一场政治审判。而马尔代夫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纳希德所领导的马尔代夫民主党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上升。由于在任总统亚明的亲属阿卜杜拉基亚姆目前也倒向反对派，反对派目前在马尔代夫国会已经占有绝对多数，总统亚明因此决定关闭议会。近日在斯里兰卡的前总统纳希德谴责总统亚明宣布戒严的决定违背了该国的宪法，呼吁推翻政权，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以及印度等国直接干预。纳希德呼吁印度政府派军队干预，要求美国政府对马尔代夫进行金融封锁。联合国、欧盟、英国、美国以及印度都先后呼吁马尔代夫政府遵守宪法，尽快解除禁言，落实最高法院的判决。印度当局并未就是否派兵做出回应。至于同马尔代夫现政权关系紧密的中国，中国政府的立场却有所不同。北京表示应该以对话与协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须保障国家以及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还警告中国游客避免前往马尔代夫旅游。中国方面的立场之所以有所不同，这同中国在马尔代夫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不可分割，而现总统亚明的倒台将直接威胁中国在当地的利益。中国拥有马尔代夫70%的国债，去年年底中国与马尔代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这一协议的签署曾经引发当地反对派的强烈抗议，他们抗议议会并未经过认真的讨论，并未对协议文本进行仔细的研究，便草草通过了中马自由贸易协议。除了从马尔代夫进口大量的鱼类产品之外，中国在当地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包括修建中马友谊大桥。严迅被印度承包的马雷机场也被转交给一家中国建筑公司。随着亲印度的总统纳希德的下台，马尔代夫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日趋紧密，引发印度政府以及马尔代夫当地舆论的强烈反弹。法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部门研究员奥利维吉亚德就马尔代夫与中国印度的三角关系向本台表示，马尔代夫长期以来受到亚洲两大邻国印度与中国的影响，印度将印度洋周边的小国看作是自己的后院，印度也曾经出兵干预马尔代夫的政变。然而最近几年来，中国与马尔代夫的经贸关系迅速增长，除了经济投资之外，马尔代夫在印度洋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受到北京的高度关注。北京计划在印度洋建立海上基地，以保障其海上能源与原材料的运输，而马尔代夫与北京的靠近必将引发印度政府的不满。所以马尔代夫政府如果要维持其国家稳定，就必须学会在中国与印度之间保持平衡，而现总统的外交政策明显过于倾向北京，这就是为什么马尔代夫今天会陷入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针对印度媒体指责北京试图监控马尔代夫的言论，基亚德指出，目前很难肯定中国是否在马尔代夫危机中扮演了角色。可以肯定的是，马尔代夫民众历史上同印度比较接近。马尔代夫虽然是一个进入民主制度不久的国家，但是民众比较倾向于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马尔代夫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本台的文化艺术。
听众朋友，春节前的周末2月9号到11号，巴黎的音乐之城巴黎爱乐音乐厅隆重推出了中国周末的特别活动，通过为观众带来一场中西合璧、融合戏剧、古典、现代、电影和舞台剧在内的文化盛宴，来迎接中国新年的到来。旅法的著名作曲家陈其刚先生就是中国音乐文化周末的主角之一，他的作品将于2月10号周六在两场音乐会上演出，首先是15点钟在巴黎音乐城的音乐厅为他举办的肖像音乐会，陈其刚肖像演奏他的3首室内音乐创作《回忆》《梦之旅》和《京剧瞬间》，随后在晚上8点30分在爱乐乐团的演奏大厅里推出的交响音乐会上也要上演陈其刚的管弦乐、五行和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本台有幸采访到了陈其刚先生，他谈到了这次演出的作品及其创作经历，也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和生活状态。下面就请听法广对音乐家陈其刚的专访。
这里边有3首我的作品，一首是我到法国来以后写的第一首作品，1985年的。因为我写的室内乐，所以室内乐就是说形式比较小的，有几件乐器或者一两件乐器到十几件乐器，一般我们称为室内乐。我的室内乐的作品特别少，所以在这次他们需要做我的肖像音乐会的时候，我的可选的曲目非常有限，所以也很困难。所以实际上我内心是不是十分满意，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他们这么热情要做赏音乐会，觉得我拒绝也不是太好。这第一首作品就是1985年叫《回忆》，《回忆》就是刚刚从国内出来时间不长，我是84年的7月份到法国的嘛，这个大概在85年的年初写的，为长笛和竖琴两件乐器。然后呢，就是有一点是回忆，所谓回忆就是刚刚离开中国那种心态吧，有点思乡。想到过去的生活，这是很简单。同时呢，又是到了法国这个环境，新的音乐写作方法、作业方式，都给我们一些影响，但是掌握的还不成熟。因为我现在自己这样说很不客观，就像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了解，即便是30多年前作品，你说到底怎么样？比如说我说这个作品不成熟，或者是成熟，毫无效果，就是。说不成熟是因为刚刚到法国时间学习时间还太短，但是如果你说它不成熟的话，那时候我已经33岁了，在国内已经在专业的工作团体乐团也工作过了，然后上大学上附中，专业跟附中也都上完了，所以在国内已经专业学习14年了，所以你说它不成熟也不能这么说，只是说对一个新的音乐环境还不够了解，新的音乐手法掌握还不够熟练，在那样一个状态下写这些作品，一定要展示的做一个历史的延续，就是看到过去自己年轻时候什么样可以的，所以我就接受了。然后第二首作品呢叫做《梦之旅》，是1987年，是为6件乐，是为长笛、竖琴、打击乐，还有就是弦乐3重奏，所以弦乐3重奏就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样6件乐。这个为什么叫《梦之旅》呢？因为那个时候在法国这个先锋音乐的环境里边，可能觉得自己有些不适应，总想走出去，走想做出一种逃出去的感觉。梦之旅就是想象着自己离开这个环境什么样一种感觉，其实也可以去想象它是一个情感生活，离开自己的熟悉的环境去冒险，但是这个冒险本身呢又是非常浪漫。那这个作品也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在演这样一首87年还是31年的作品，我觉得我不是很满意，所以我2017年的夏天为了这样音乐会的，我把这首曲子重新做了一次决定。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87年写的，但是是在2017年重新修改过。这首作品是在1987年时候的法国广播电台的委托创作，心态是非常积极非常阳光的，但是还是不成熟嘛，所以我30年之后把它重新做了修改。还有另外一个作品是2000年和2004年为钢琴独奏写的。为什么说两个年代？因为2000年呢是他的手写的和演出的年代，2004年呢也是对那个版本进行修改。这个钢琴作品叫做《京剧瞬间》，里面用了2个就是我们在京剧中间形象比较熟悉的一个过门的旋律，一个是二黄，一个是琴弦。二黄是就是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另外一个是滴答答答答答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这样一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都贯穿这个，同时又把自己的学习的一些个感受到了当时的一些个不同的手法混合进去。
2000年为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写的这首作品，他们委托我写的，然后是一首所有参赛的选手必弹的曲目，然后还为这个曲目设立了一个演奏奖。选手在比赛中弹过之后呢，我发现有些东西我不是十分满意，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修订的这版，现在要演奏这一版是2004年。这首曲子经常被人演奏，那么这个音乐会里边就这三首曲，其实按照我目前的状态来说，我没有觉得这三首曲子能够代表我什么。钢琴这首还好，但那两首可能会有很多我个人认为的瑕疵，但是别人听不见我就没法说了。
可以说以上的三首室内音乐是陈其刚先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心路历程的反应，而逝去的时光这首协奏曲则是陈其刚的作品中被人演奏的最多的曲目之一。可能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曲目最初收到的并不仅仅是掌声，陈其刚也差点因为这首交响乐而放弃音乐的创作。
逝去时光写作于1995年，然后首演在1998年，也就是说这次演出是这首作品首演之后的整整20年，逝去时光的整整20年。逝去时光是为大提琴和管弦乐队写的，然后当年呢是马友友大提琴，然后沙哈的地图啊会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在雷亚塔的双飞利队首演。那么那次首演给我的冲击非常大，因为这首曲子其实我是花了心血的，现场的效果和音乐家演奏家的反应都非常好，但是当时的音乐评论就是 Le Monde 这个一个专业的一个专栏作家，他不喜欢这个曲子，然后呢就使劲的批评。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个作者来说，因为还不够坚强嘛，还有点嫩，所以这个打击还是挺大的。那现在回过头来，20年过去了，我可以很轻松的去谈这件事。当时我是很难面对的，因为实际上当时他这个批评之后，很多人就会劝我说：“你是不是改个方向？你又觉得怎么样？”我当时甚至会就停下来，我说：“我不写下去，我说我不想再作曲，因为别人竟然这么可以这样污蔑我啊！”但是20年过去了，这首曲子是我所有作品中间可以说是最被经常演奏的全世界，而且最受欢迎的一首曲子。实践来证明这个曲本身它是有一定生命力啊，因为生命实际上谁说了都没用。现在这个小孩他每次他长大了，长大了很成熟，他可能很聪明，很有成就感，这就是这个孩子生命力，是吧？否则的话这孩子可能夭折了，1岁半岁啊，几个月两年就去世了。音乐作品是一样的，这首曲子并没有因为这个世界报的先生不喜欢他就被倒下去了，完全没关。所以这也是对我这个人生中间非常非常有益的一次经历，非常有益的一次经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那个时候1998年，我40多岁嘛，我47岁，怎么说呢，心态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其实我还是看不清。其实一个男人很难成熟的，男人不到50岁根本就不可能提成熟，我估计啊到60岁差不多的。就是那个时候那种打击，就是会让我觉得我到底选哪条路，我还要走下去，我就思考了很多。然后说到这个音乐会的第二首作品，这个五行就是在这个逝去时光受打击之后第二年写的，1999年。这首曲子可以说就是在逝去时光之后我的所有作品中间最被多演奏啊，比逝去时光还要多。你知道活着的作曲家啊，我们在严肃音乐领域一般来讲，所有的新作品大多数作曲家90%以上这个作品演一次两次就再没人理他了，就扔在抽屉里就完了啊。可是我的这两首作品还有另外一首是蝶恋花，就是长演不衰的曲子， 所以这个曲子反过来会给我一些个考证，也给我一些个支持，也就是自己的孩子来表示他们支持我。然后五行是在那之后一年深刻的总结了逝去时光当时受到挫折与我自己心态的一些经验，然后我当时他的人生我就走这条路，我也只喜欢这条路，我也只能走这条路，没有别的选择。
那能具体说一下这条路是指什么吗？
按着自己的心，按着自己的本心去诚实的表现自己想要表现自己，不要管那些时髦的事，就是社会的一些共同的标准，那个标准在艺术上是无效的，所有有标准的东西都不是创作，因为创作要是已经有了标准，那我还在干什么，对吧？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可以了，那我愿意做那样一件事情，这样事情不一定先锋也不一定落后，它只是我自己而已。大家都认说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好像就是做的和别人不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我理解说所谓创新就是把你自己的性格完完整整表现出来，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能把你自己性格和你要说的话完完整整说出来的话非常不容易，你能说出来我就算你老大，就是这样。
您在创作的过程中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这个人比较的性格是忧郁型，就是总是对过去的东西有很多的留恋，过去的东西在我来说无论它是失败的成功的美的丑的，当一旦它变成过去的时候都变成一个非常值得回忆的故事，都变得优美起来，但是这些所有的优美都一去不复返，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是社会的经历，对吧？我们这个地球的经历也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过去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当时可能没注意到，现在回想起来哎呀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污染，对吧？这东西那么干净，但是确实没有了，我们永远不会把它找回来，也找不回来了，对吧？人是那么的安静啊，那些文人们在田野乡间去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那时候交通也不发达，电话也没有，微信更别提，可是他们却做出那么多伟大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艺术创作的作品。好的都过去了，好的还没有来，但是我可能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最好。
您现在就是等于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就来回的走动，这样是吗？
我最近这个一两年就在中国的浙江的南方的山区里边，在丽水地区的最昌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在山区，那个是一个很贫困的山区，在那儿我不太想在城市里待着，我既不想在巴黎也不想在北京更不想在上海，远离这个闹市。我是在那儿写作，我主要是在那儿写作。
感谢陈其刚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的文化艺术专题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本台为您安排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历史悠久的马赛圣母院，它是高耸矗立在马赛的拉加德山丘的地理中心位置，这是个800多年历史的朝圣地点，建筑物本身高157公尺，这个绰号为好母亲 Bonne Mère 的圣母院的建筑物历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它是于1214年初次打造，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教堂，然后在15世纪又重新修建， 接着是到了1853年被拆除后重新打造成一座更宏伟的圆顶拜占庭式的教堂，当时的目的是打造一个又宽又大容纳下自从霍乱疫情出现后有越来越多前往朝圣的人潮。马赛拉加德圣母院是一个军事与宗教的地点，在1516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前往马赛，到马赛圣母院会和他的母亲及王后，他发现了这个城市的弱点，也就是马赛一旦遇上海上来的袭击没有自保的能力，他意识到这个拉加德丘陵所代表的战略意义，于是决定打造一个军事碉堡与基地。与此同时，他也决定在近海的伊夫岛上修筑一个军事城堡，也就是现今的伊夫堡，至今仍可看到这个旧时碉堡的余迹。与一般游客可能认为的相反，马赛圣母院并不是一座天主教的造型教堂，而是一个拜占庭式的建筑，其建筑师是 Espejon Gil。 教堂里面有大量使用镶嵌着马赛克的石块，属于一种罗马拜占庭风格建筑。在累积高度150多公尺的圣母院顶端，最上方竖立着一座精美无比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它也象征着马赛及这个城市的海员水手的保护神。教堂中的许多许愿的物品也见证了马赛人及这些海上讨生活者对圣母玛利亚的认识重视。2001年在建筑师 Xavier David 经过一番对未来施工的深度研究之后，开始启动新一度的翻修工程。这个又长又浩大的工程持续了7年。在马赛圣母院的外面有用特别的意大利绿色的石头所打造的建筑物，一些物体常年受到污染而破坏，受损的石块就采用其他能够抗污染的另类种类石块取代之。在圣母院里面，不是所有的马赛克都能够经得起建堂以来长时间的考验。负责翻修马赛克工程的是马赛本地人马赛克技师 Miguel Batista。 另外自2013年6月18日起，马赛圣母院有了他自己的博物馆，也就是一个追溯这个地点的历史，从他的诞生直到今日这一路走来的历史文献资料。象征着马赛市重心的这个马赛圣母院大教堂每年吸引数百万观光客，除了参观教堂本身，也顺便可观光马赛鸟瞰的全景。如果说今天从马赛圣母院的山顶位置观看马赛景致可令人感到震慑屏息，那么过去还有一段时间更能令人感到永远难忘的，就是30年前参观的游客可以从圣母院里的玛利亚雕像里面有一条楼梯爬到雕像的头部，也就是游客们可以从圣母玛利亚的眼睛部位远眺欣赏外面的马赛景观。在马赛圣母院巅峰欣赏风景，还可以到户外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马赛的条条道路几乎都可通往圣母院，不过要小心一些山坡地，走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朝拜圣母就得付点代价，如果不想走路的游客也可以搭乘公车60号，或者在马赛老港就有这条特别路径的观光小火车带您上山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文化古迹遗产，为您介绍马赛的圣母院，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27个省无法撤除大雪橙色预警，巴黎人大雪天出门难。德国汽车集团戴勒姆在中国道歉受到西方的讥讽和批评。美国碰壁之后，华为为英国签署价值30亿英镑的5年协议。叙利亚空军继续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展开空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亚呢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_PURE_RADIO。